们今天早上的聚会。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一章。就这个三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如果以文章的结构来看的话，它是从这个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到这里，构成一个很完整的段落因为在二十五章的这个第一节，它的开头是说亚威晓谕摩西说，然后谈到要吩咐以色列人为神来送礼物，那这一些礼物呢，就是为了整个会幕器具的一个建造。那会幕的建造，然后开始就是神吩咐摩西要怎样去做。那用的字词呢就是你要怎样做，要怎样做那这样的一种叙述法呢，就到这个三十章的第十节为止。然后三十章的这个十一节开始呢，到这个十六节，它开始就是亚威晓谕摩西说。所以如果以神亚威对摩西的这种说话为开头，来作为一个段落的起始点的话那从二十五章开始到这个三十一章最后面，他谈到说亚威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的这个见证的滑板交给他那由这个为止来看的话，那呢就文章他故意用七次的这个亚威对摩西的说也就是说从二十五章一节到三十章的第十节这是第一次，那三十章的十一到十六是第二次，那十七节到二十一是第三次，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第四次，那第五次呢是从三十四到三十八，那第六次呢也就是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特选两个人来作为这个领导人，带领以色列人来做这个会幕的建造。那第七次呢也就是三十一章的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所以他很巧妙的用了七次亚威吩咐摩西要怎样去做用这七个来教导摩西。那么我们知道说，就整个文章来讲，他也很喜欢用这种首尾相称的方式来点出其中的重点。也就是说，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它原本是应该被包含在二十五章关于会幕的这个建造里头但是二十五章他谈到至圣所跟圣所他谈到约柜还有金灯台桌子，那金香坛呢它也是在圣所里头的，但是他就故意把它拿到最后面来讲。那最后面呢他为的是要跟最前面做一个这一种包括式的首尾的对称那三十一章最后面会谈到说要守安息日，作为神人之间亚威神向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证据那这一个呢他是有意来回复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也就是神颁布十诫里头的这个安息日的吩咐，那这也是一种首尾的一种相称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香坛香坛它的这一种叙述的话它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它是谈到香坛的这个尺寸 在整个桧木所有的器具里头啊，它有一个特性，它会谈到这个器具啊，如果它是有尺寸的，会说到它的尺寸，说到它的材质，说到它的一个摆放位置，还有说到它的这个用途。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先谈到它的尺寸，那这个尺寸呢，它是要四方的啊，长一轴，宽一轴，那高两轴，那谈的四角啊，要有这个角跟装饰金牙边啊，那这个啊就是跟这个施恩座啊，或者说同祭坛呢 啊它都有这样啊同样的一种装饰。那强调呢啊，它是要用这个精金啊，它要，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坛呢 啊它是里面呢是先用皂荚木来做啊，那做好了之后外面要把它啊包覆这个精金。那它也是强调它要有这个杠台的环啊，那这个杠台的环啊，它同样的一个吩咐，那让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桧木里头啊，这个约柜啦啊，或者说桌子还有祭坛呐 啊它都有类似的一个构造，也就是说啊，它两边呢都有这个穿杠的环，那靠着杠来杠台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神所吩咐的这些器具呢啊，它的体积都不会很大啊，既然要用人来杠台的话，那也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行走啊，他们所要侍奉神的这一些器具跟以前他们在埃及啊所看到的埃及人去侍奉埃及的神啊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啊用意。那这个香坛它被摆放的位置呢啊，它是在第六节，它是放在这个法柜的幔之外，那它的一个位置呢啊，如果说亚伦他从这个圣所里头啊，他面对他的话，那这个香坛是摆在正中央啊，那以亚伦进去的这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啊，左手边啊就是这一个金灯台啊，那右手边呢啊就是这个陈设桌啊，因为我们知道桧木以后被立起来，那神的一个要求它的出口啊一定要向东啊，那因为啊金灯台的摆设呢啊是在南边的方向啊，那陈设桌是在北边，所以这个香台啊香坛呢它的相关位置呢啊，它就是在这三者之中啊位居啊中央的这个地位。那这里呢啊又特别的谈到说是亚威与你相会的地方啊，那亚威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他在25章22节啊谈到这个约柜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用法。那我们上个星期啊在29章42节43节啊，同样的神也是说啊，是透过这个亚伦和他儿子在啊圣这个会所里头的一个献祭侍奉，那神啊就在这里来跟啊亚伦他们相会，来跟以色列人相会啊，所以这个金香坛呢 啊在这边啊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被摆放的位置啊又被强调出来。那侍奉亚伦的侍奉呢啊，它是强调他早晚啊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所以呢这个烧香的时机呢也是在每天的早晨啊跟黄昏，也就是要进入晚上的那一个时候啊，跟亚伦他的一个点灯还有收拾灯的时间是相配合的。那这种侍奉呢
啊，就从25章到31章，整个对神的侍奉，他有3次啊强调这个日夜啊，也就是说早晨、晚上啊这种侍奉，他有3次的一个强调。那第一次呢，啊，他就是在这个27章的20节到21节，也就是说啊，说完了这个铜祭坛，还有啊这个庭院的建造以后，啊，他就有谈到说要叫以色列人把点灯的油啊拿来，啊让摩西亚伦啊他们以后呢啊在这个黄昏晚上的时候点灯，啊，作为点灯用，啊，那按照神的规定，这个灯被点了啊它就不能够被熄灭，那它要到早晨，那亚伦呢，啊，他要进去啊要做这种灯的一种收拾啊，因为古代啊它是靠灯油还有灯蕊，那灯蕊它会啊慢慢的燃烧掉啊，所以每天都要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也就是说啊，上个礼拜也谈到说这个29章谈到早晨啊要献这个一只啊公羊羔的燔祭啊，那黄昏的时候啊也是一样。那这样的一个啊吩咐呢啊，它也是早晨啊跟这个黄昏啊，那还有这里的金香坛的这种侍奉啊，它也是早晨跟黄昏。那这样的一种早晨跟黄昏呢，它所代表的啊就是一天，也就是啊每一天，那神啊要人呢啊每一天啊来侍奉他啊来纪念他，也就是纪念神他的一个创造啊跟救赎。那在香坛上他有这个禁令，这个香坛呢啊只能够烧神所规定啊制造方法的这个香，他不能够随便啊拿上别的香在这个香坛上啊来侍奉神。那这个香坛呢也是被分别出来的，它不可以作为啊燔祭、素祭和奠祭的用途啊，这个是要跟会幕啊也就是说圣所以外的这个铜祭坛啊它的功用做一个分别啊。香坛啊它就是做焚香的一个用途啊，它不是作为啊像铜祭坛啊做烧献祭物给神的那一个用途。那这里啊它又有特别的一个吩咐，亚伦呢他一年一次啊他要照着神的规定啊，也就是透过这个公牛的血啊，这在于其他的立位记啊有这样的一种赎罪日啊，有这样的一个吩咐，他一年一次啊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的礼，那这样每年呢啊一次，要直到啊他们的这种世世代代，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说啊这个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要这样实行，那直到他们的这种世世代代。那这个坛呢啊在亚威的面前啊是作为啊至圣的啊，那这种至圣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啊被分别出来啊作为圣中之圣啊，所以这个啊也是跟29章啊来谈到说这个铜祭坛啊被分别出来，那这个坛啊它也是成为啊至圣的。那他啊讲完了这个香坛啊它的一个制作安置啊以及亚伦如何来侍奉完之后啊，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开启第二次的神啊对摩西的一个吩咐。那这一个吩咐呢啊是很特别的，他说啊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来计算总数 那数的时候，被数的人呢，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命来把赎价奉给亚威啊，免得被数的时候有灾殃。那这些被数的啊，神规定是说20岁以上的男丁，那他们要按着圣所的这个度量衡，也就是圣所的这个瓶啊，来称这个银子半色克勒。那半色克勒呢啊，是要来献给亚威作为礼物的。那一色克勒啊，有就是20季拉。那这个色克勒，如果以我们啊现代的一个度量衡的单位来换算的话，那通常说啊，一色克勒大概就是有将近12公克啊的这个重量啊，所以每一个男丁呢，他要付的银子啊，大约就是接近6公克的这个重量。那神的一个吩咐就是说，你富有的人他不可以啊出多了，那贫穷的人他也不能够少出。每一个被赎的这个20岁以上的男丁，他所要献给神的这个银子呢啊，重量都是半色克勒啊，这是神他的一个严格规定。那这里说啊，作为啊赎罪银，那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亚威的面前来做纪念，来赎生命啊。那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那如果啊以它的原文来讲，它这一段呢啊，也就是中文翻作赎罪的这个字呢啊，它强调了7次啊，无论是做动词或者名词啊，它总共被啊使用了7次啊。所以啊，犹太人他们喜欢用七啊，七它代表的是一个极为神圣的完整。那为什么啊要献上这种替代啊，也就是赎罪啊赎命银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神啊从出埃及记12章所记载的，透过逾越节啊那一个晚上，神击打埃及从法老到坐监狱的这个人啊，他们家中无一家不死一个人，那牲畜呢啊，头生的人头生的啊，都被神击杀。那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反而呢啊，是透过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得以逃避这个灾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掳掠啊埃及人啊，向他们要衣服、金银这一些所谓的财宝，那把他们的财物掠了。那这种好像是两军征战，而以色列人啊却是不伤一兵一卒，因为虽然说法老王后来他啊反悔，他派兵要追赶以色列人，但是啊经过红海啊，以色列人安然抵达啊红海的彼岸，但是法老的军兵啊追赶下去，却是被淹没在红海之中啊，全军覆没啊。所以就这个观点来讲，所以这个命呢啊是神啊他所赏赐的。那因为20岁以上呢，按照民数记1章2章的一个说法啊，这是照着亚威的一个军队的一种数算啊，所以既然作为亚威的军队，那亚威呢啊保守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这种生命呢，所以他们就有必要啊，对于神的这种恩典，照着神啊他所要的来啊奉献啊，这也是跟我们现在啊是相合的。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买赎，成为啊爱子国度的人，那么我们也应该啊将我们的这种全人呢 啊当作无瑕无疵的这个国祭啊，透过耶稣基督来献给神，是一样的道理的。那这个小玉啊讲完之后，那第三次的这个亚威啊小玉摩西说， 那谈到要用铜来做洗濯盆跟盆座，那以便洗濯，那这个位置呢，他强调说要放在桧木跟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那这个的用途呢，是专供给祭司用的，也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亚伦和他的儿子无论是要进入会幕或者就近这个铜祭坛，那他们要服侍神之前呢，一定要先在这个铜浴盆这边舀水来洗手洗脚。那这里特别的谈到说要用水来洗濯，免得死亡。他如果按照和本的这种说法他被强调了两次那这种如果不遵行就有死亡之祸的这种吩咐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二十八章就对于祭司的要求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禁令。那他第一次呢，也就是在二十八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谈到大祭司的这个以弗德的外袍，就有谈到说他的衣服的下摆呢要缝上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那金铃铛的作用就是亚伦他进这个会幕的时候被听到声音，免得他死亡。这是对祭司的要求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在二十八章的四十三节说，亚伦和他儿子也就是要服侍神呢，一定要穿这个细麻布做的裤子免得露出下体，那免得担罪而死这也是一种关于死亡的一个禁令那第三次呢，也就是说在这个铜浴盆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要服侍神的人呢虽然神他特别的一个拣选，那服侍神这种重责大任呢，更应当要小心谨慎因为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如果他不完全的顺服神，那么他就会把百姓带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作为神的一个侍奉者他对于神所吩咐的一定要唯命是从所以就有这三个死亡的一个禁令。那我们继续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里的关于圣膏油的制作。那圣膏油的制作呢它谈到了有末药、香肉桂，还有这个菖蒲桂皮，它都强调说按圣所的瓶来称它的重量。所以末药跟桂皮呢，它有五百色克勒，那香肉桂跟菖蒲它是重量减半是两百五十色克勒。那取橄榄油一心这样去调和制作。那做法讲完了之后他就从二六到三十节谈到他的用途。这个圣膏油呢要把这个整个会幕的所有的这一些器具呢他从二六到三十他都连亚伦和他的儿子都包括在内，都要透过这种圣膏油的涂抹那这种涂抹呢就被分别出来它就成为是圣洁的这是关于圣膏油它的用法用在哪些方面。那它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呢它就谈到这个禁令。那这个禁令呢它当然呢它也是包括对这个祭司来讲，但是他又把它扩及到这个全体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在三十一节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 那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啊。那这个别人呢、啊，他在29章的33节啊，翻作外人。那这个字呢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祭司以外啊，如果以这里的用途来讲啊，就是除了祭司以外，不能够啊交在这个别人啊祭司以外的人的身上。那也不可以按着这个啊调和之法啊，就是它的材料啦，还有它的重量啦，按照这一些来做相似的。那如果做啊仿照这个去做的，那么这个人呢、啊，他要从民中剪除啊。那把圣膏油把它啊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个人啊，也是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个圣膏油呢，啊，它就被分别出来。那从34节啊到38节呢，啊，这是第五次亚威对摩西的一个小谕吩咐。那这里呢，啊，他谈到的要制造香料呢的原料有拿他弗，还有斯洗列、洗列比拿，还有净乳香啊。那这四样呢，它的分量啊都是要一样的。那它还要加上一样，也就是35节说的要加上盐。那盐到底啊用多少？那这里不规定啊，按照制香的这种做法来做成啊清净圣洁的香。那我们啊可以发现到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圣膏油跟圣香呢，它的基础原料啊都有四样。那圣膏油呢，它是加上这个啊橄榄油啊，所以有五样。那这个圣香呢，啊，它是有四样的这个基础的原料，那再加上盐这一样，啊，同样的也是有五样。那这个盐呢，啊，它的一个作用呢，啊，它在立位记有强调说，如果做这个素祭的话啊，做素祭它要加上盐啊。那盐呢啊，它具有这种调味啊，它也有防腐的这种作用啊。就它的作用来讲，那就它的一个代表意义呢啊，它在这个民数记的18章19节呢是谈到说，是立约的时候也要用这个盐啊。那古代人呢，这个盐对他们的生活来讲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啊要去得到这个盐呢啊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啊是那种内陆国家不靠海的话啊，那他们只能够靠这个从盐矿里头啊去采集到的这个盐也，所以数量稀少啊，那就非常的一个重要，因为人呢，啊，他不可以缺少这个盐啊，盐分的补充。啊，虽然我们现代人啊是怕吃多了盐，但是古代这个盐啊，它的重要性呢，啊，不比我黄金还低。啊，所以这个盐呢，它有这样的一种特性，还有它的一个尊贵价值。啊，所以在立约的时候，啊，它就啊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啊，民数记的18章，他谈到说跟神立约的是一个盐约，哦，所以这里呢，这个圣香里头啊，再加有这个盐，啊，那么啊，在马太福音呢，啊，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呢，他也说过，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盐如果失了味，啊，如何叫它再咸呢？啊，它是以这个矿石盐盐的角度来讲的。如果盐盐啊，它味道已经被用光了，那它只不过是一块矿石，那没有用啊，它也不能够啊作为肥料去堆粪，那它只能够丢到外头啊，任人践踏啊。所以这里啊，圣香要加上这个盐啊，这也是它啊所强调的。那香的用途呢啊，它要捣得极细，那放在会幕法柜前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我们要以这香为至圣。那我们三十章的开头就有谈到说香坛，也同样谈到说神是要在那里跟这个祭司来相会，所以这个香呢他把它摆放在这里就刚才所说的，他喜欢用这种首尾相称所以这个香呢它的作用还有香坛的一个作用呢它就是一个对应是相互关系的，是神透过这种焚香。这个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它也有这个禁令它是仿照圣膏油的这个禁令是一样的，不能够按照这一种调和的比例啦、材质啦，去为自己来做香为了要来闻这个香味。那这个香呢，是要归为圣来献给雅威的。那凡做这香要闻香味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呢，对于这种跟神侍奉有关的这种死亡的禁令那他在这里头单单就这个三十章呢他就出现了有这四次之多，也就是这种铜盆呢祭司还有亚伦还他的儿子要侍奉之前就要先洗身那圣膏油还有这个圣香。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三十一章那三十一章它从第一节呢到第十一节它也是用亚威小谕摩西说，那这里有谈到两个人它从第二节开始到这个第五节它是谈到说从犹大支派库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那神提名来招他，那招他神呢以神的灵来充满他，他有智慧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也让我们知道说比撒列他有这样的一种工艺技能呢就我们现代人常常会讲说他这个呢是他的一种天赋或者说有天赋再加上后天的一个学习但是在这里呢他所侧重的是说人的天这种所谓的天赋的特性由来呢是由神所赏赐，那由神所赏赐呢的这种异于常人的天赋呢他更应该是用在服侍神的这个身上所以这里就强调说这两个人他要作为工人的领导人呢他更需要有神的灵的一个同在。那神谈到说他能够用金银铜来制造各物，他也可以刻宝石，也会镶嵌，也会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约柜啦、桌子啦或者香坛、祭坛它最主要第一个结构呢是用皂荚木来做那再加上包覆尖金那铜祭坛是包覆铜所以这里就会谈到说它也能够雕刻木头。那第六节他就另外提到一个人他说从但支派的这个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神也把他拣选出来让他跟比撒列来同工，那这两个人他要作为一个带领人神同样让他有智慧，那也要让一切有智慧的能够来配合他们来制作桧木、瓦柜等等的这一切器具包括亚伦还有他儿子所穿的这个祭司的袍服，还有三十章所说的这个圣膏跟圣香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 那么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也就是第七次的这个亚威小谕摩西说，那这里的一个吩咐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代的一个证据，那要让你们知道我亚威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要知道说亚威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救拔出来，就是要跟万民有别那这种分别呢就是分别为圣，不要跟世上的这个其他民族一样因为世上的其他民族呢他们所祭拜的神并不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主宰亚威所以这里特别的强调是神把他们分别为圣，那以安息日来作为记号所以他在这个十四节十五节他有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禁令，他说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第十五节他又强调，重复强调一次，这要向亚威守为圣的，那在安息日做工的要把他治死所以无论是治死啦或者说从民中剪除，他的一个意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生命要被除灭因为一般坊间的这种著述书呢，他们把这个三十章所说的从民中剪除呢有的是把他认为说是把他从本族当中把他驱赶把他驱逐出去那当然呢，就古代来讲，一个人要离群所居，他要生存的几率是不大但是三十一章的这里，他把这个要除去他的生命跟从民中剪除他是平行的，是把他一起讲的，那要把他治死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笃定的知道说，从民中剪除的意思就是他是要被剥除生命的，也就是要把他处死。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安息日作为这个圣日那他在这里头呢就这一段原文呢，这个安息日或者说安息这个字他也被强调了有七次之多，这个他的七次呢就跟要付出赎罪引的那一个赎罪同样是强调七次，所以我们知道这种七呢它是极为神圣，因为神他用六日来创造，第七日安息，所以这个呢在神所指定的日子来敬拜侍奉他，就等同于你是承认亚威就是六日创造第七日的这一位安息日的神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主宰亚威。那这里他有谈到说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他这里是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亚威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谈到这里也就是神他从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召唤摩西上西乃山顶四十天，对他来启示整个会幕的建造，以及亚伦和他儿子如何来被高利来做祭司的职任在亚威的这种圣幕也就是会幕里头来侍奉神，那整个的这种启示到这里已经完毕，所以十八节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终结，说亚威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滑板那滑板原文的意思是见证，把这个见证来交给他是 神用指头啊写在石板上的。所以呢啊，这个他会以守安息日来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记号。那肝患者啊有这种死亡的这个禁令啊啊，那我们知道安息日他啊的这个被提及呢啊，他在出埃及记呢啊，他就啊如果说啊在二十章的十诫里头啊，他就特别的一个强调，但是啊在二十章啊他并不谈到这个肝患者啊他会怎么样啊，他只是把这个十句话啊神的话把它啊把它记录下来。那对于啊患安息日被处死的啊，他有一个案例啊啊，他是被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啊这里。因为有一个人啊，他在安息日他去捡柴。那我们知道啊，在安息日呢，就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种行走当中，安息日他也不可以去捡拾玛瑙啊，因为神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呢会降双倍的玛瑙给他们捡拾啊，所以先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呢啊出去捡拾玛瑙就捡拾不到啊，那这个人呢啊他又去捡柴啊，所以他就成为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啊唯一啊被凸显出来因着犯安息日被处死。那这个安息日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在三十五章当摩西要召集以色列人来贡献礼物来建造这个会幕呢啊，在三十五章的开头啊他又会再一次的把它宣扬一次啊，所以他啊是有这样的一种啊首尾的出现来强调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三十章到三十一章啊啊，整个它的一个架构啦啊，还有啊神所吩咐的要注意的啊，还有不可违犯的，那违犯的后果如何啊，透过三十章啊三十一章啊已经讲得明白清楚啊。那圣愿神继续以他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每一个爱神的人都能够守神的诫命，也因此啊来蒙福啊。那今天讲论就到这里，阿门。